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剧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国际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我们正式进入梅雨季节了，这两天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了梅雨的威力了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呢，真的很伤脑筋，尤其姐夫住的地方呢，这个平常下雨就比较多，一到这个梅雨季节啊，这我们家除湿机呢，几乎都要开整天哦，这个水呢是一桶一桶的倒了哈啊。这个坦白说，这个梅雨季节呢，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衣服啊，如果不除湿的话，很容易就发霉了。但是想想呢，台湾的这个水库呢，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进账啊，所以呢，这个雨还是得下哦，只是不要下得太严重就。就呢，昨天啊，如果是你住北部地区的话呢，像台北的民众，可能一整个晚上呢，都不得安宁啊，这个雨呢下不停啊。今天呢依然是全台降雨的几率偏高齁，尤其是中部以北跟宜兰的雨势会比较明显齁，而且呢气温是明显的降低齁，这两天呢你可能真的衣服要稍微穿多一点点或厚一点点出去才不会冷齁。那今天最低的平地温度呢出现在新竹县齁，测得的温度是 15.8 度齁。那今天白天呢还是会下雨，到了晚上的话呢是会比较逐渐趋缓哦。这个算是一点好消息啊。白天呢高温呢大概就是22到24度柱根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呢是来到27到30度啊。所以梅雨季节期间呢，大家出门还是把雨具带好哦。还有呢就是呢记得齁，家里的除湿也要做，要不然呢你的这个衣物呢很容易就发霉了。对了哈，这个请大家呢多留下了。好，这个雨下不停哦，这个金融市场的天气呢好像也不怎么样哦。美国股市呢昨天的四大指数又下跌了，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1.13%， 跌了 557.37 点，收在 48,941.90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41%， 下跌了 29.37 点，收在 7,200.75 点。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0.19%， 跌了 46.64 点，收在 25,067.80 点。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7%， 跌点是 60.68 点，收在 10,534.66 点。昨天呢四大主市指数呢皆末的主要原因就是呢美国伊朗又开火了哈，因为呢美国呢这个宣布呢要引导船只离开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之后呢，南韩的货船就爆炸起火了哈。那这个阿联酋呢这个也拦截到了伊朗飞弹呢而且呢境内石油工业区也遭到了伊朗的袭击齁，所以呢整个的中东局势的紧张 气氛又升高了，而且油价也大涨了，所以呢昨天整个美国股市就又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因为根据报道了，说伊朗的这个就是呢有一艘南韩的货船在哈姆兹海峡爆炸起火哈，那这个有人说哈，就是有人推测，大概就是伊朗攻击的哈。那川普呢，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呢，也发表了文章啊，说什么呢？他说哈，这个他们呢已经呢摧毁了这个六艘的伊朗的小船只啊，那。这个伊朗呢也不堪示弱，说他们也这个击沉了两艘的美国军舰，击中了，不是击沉啊。不过美方是否认了，刚刚说这个有媒体报道说这个国击沉了六艘的小艇啊。不过川普在社群媒体上面是说他击烧了击沉了七艘的小艇啊哈。好吧，这个谁击到了这个谁的船只齁，有几艘呢，这个都是双方呢在讲，我们也没办法完全证实，然后只能把他们的消息告诉给大家。只不过呢这个意外呢齁，也让整个金融市场又紧张了起来。本来大家觉得说好像战争的威胁已经暂时摆脱了，没想到呢这个海峡呢又起了风云了哈，所以昨天呢笼罩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再加上啊，其实坦白说哈，是纳斯达克指数还是 S&P500 指数呢，都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哈。借这个机会呢，可能也要回档一下，所以就造成了昨天的这个四大指数是全部下跌的哈。那主要的科技类股呢，一样哈，也是有涨有跌啊。那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呢，像美超微呢跌幅就比较大一点，跌了 5.27% 啊。那高通跌幅也超过 4%， 英特尔也跌了 3% 啊，安谋啦也是跌了 3%， 反而是这个美光呢逆势大涨了 6.31% 啊。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只是上涨了 0.99%， 日月光呢上涨了 2.28%， 联电只是下跌了 0.54%、所以呢整个市场昨天的气氛偏比较悲观一点点了哈。好，那这是美国的股市呢昨天下跌，可是因为战争的紧张形势又让美元走强了。这个美元的部分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了 98.40 哦。那至于对其他货币的部分尤其是对日元美元虽然走强，但是呢日元自从上个礼拜呢来到了160元对一美元的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卡之后呢，很明显的日本的央行应该是有进场去干预，虽然他们否认了，但是你可以从日元的走势看起来应该知道日本央行应该是有动作。因为呢美元对日元的价位呢在碰到了160之后呢急速的拉升，目前的价位大概来到1美元兑换157日元左右，那至于美元对欧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一欧元兑换 1.1689 美元左右啊。这个日元的确这两天呢走势是非常的强了哈。有媒体报道是说呢，日本当局可能花了大概 5.48 兆日元，大概是和350亿美元来买入日元了，要来逐贬日元啊，阻止日元呢继续贬值下去就是了哈。好，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战事在一起，刚刚有说了哈，这个油价昨天呢大涨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5.8%， 涨了 6.27 美元，收在每桶 114.44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也有 4.4%， 来到了每桶 106.42 美元，涨了 4.48 美元，所以你可以看到油价的部分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已经渐渐的又往120元来逼近了哈。那油价一上涨，大家担心呢就是通膨会再起哦。那因为大家有这个担心，于是呢金价呢就开始下跌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呢 大家担心通膨，所以呢，大家预测，美国的联准会有可能会因为通膨剧烈而升息哦，所以昨天的美国债券的殖利率呢也是大幅的飙涨哦，那这个呢也压低了金价的走势哦，黄金的现货价格呢，来到每盎司 4523.23 美元，跌了 2%， 那6月份的黄金期货价格也跌了 2.4%， 来到每盎司 4533.30 美元哦，所以整个金融市场昨天的表现并不是太平静哦，就像我们的天气一样哈，又出现了这个下雨啦，这个多变天气了哈。好，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我们还是得看每天的这个盘势发展来决定了哈。好，那昨天的美国股市虽然下跌啊，但如果你看昨天的台股的话，哇，这个晴空万里啊！昨天台股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就已经是大涨了1000多点，好，还好呢，这个收盘的时候没有呢再出现所谓的虎头蛇尾的走势啊，昨天的台股顺利的在收盘的时候攻上了40000点齁。昨天呢盘中一度大涨了1828点齁。这是史上最大的盘中涨点齁。那收盘的时候呢上涨了1778点齁。这是历来最大的单日的涨点齁。那加权指数呢最后收在40705点齁，是第一次收到了40000点的大关齁。其实呢台股齁，在119天里面呢就涨了10000点齁，这真的是前所未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了齁。好，那当然啦，昨天这个一大涨呢不只是这个台股啦齁，台指期的收盘啦，电子类股指数啦，半导体指数啦，柜买指数啦，等等呢都已经是创下历史新高哦。那像 ETF 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规模也来到了 5.61 兆元齁，也改写了这个史上新高的记录齁。这指的是台股 ETF 哦，不是所有的 ETF 哦，所有的 ETF 已经这个突破9兆元了齁。好，那昨天的这个大涨呢，当然啦，这个高价类股以及权值类股呢是最大的功臣了齁。台积电呢收在2275元，联发呢收在2870元，台达电也收在2220元，都创下了历史新天价的记录齁。你看看这气氛呢真的是齁，非常非常的热烈齁，非常的踊跃啦齁。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总共是买超了 779.44 亿元，是史上第六大的买超金额。其中外资呢终于又转卖为买了，买超了 669.75 亿元，是史上第六大的买超金额，结束了连续四个营业日卖超的这个现象齁。买超最大的当然就是台积电啊，接着就是南亚科还有鸿海啊。那投信呢昨天也买超了 20.28 亿元，连续9个营业日买超了。自营商呢则是买超了 89.4 亿元，也是买超由卖转买。所以三大法人也在买方，所以就是呢法人散户大户啊同心协力把台股拱上了4万点大关齁。今天呢台股开盘之后呢是稍微有一点点卖压，不过呢依照目前这样的气氛看起来的话齁，台股齁还是应该有机会往上攻啦齁。目前台股呢从开盘的下跌呢涨了79点，可见人气还没有消散啦齁。那至于会怎么表现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齁。那至于这个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像台币的话呢，昨天台股齁虽然是上涨的齁，但是呢新台币呢也是上涨，只不过涨幅没有那么大齁，升值了 3.8 分来到 31.61 元对于美元的价位齁。那如果外资持续汇入到台湾来买股票的话，台币是还有机会升值的齁。因为昨天其实一度呢升值接近了一角啦，不过后来呢可能在尾盘呢有一些调节出来齁，最后呢只小幅升值了 3.8, 因为我们也不能升太多啦齁。对于我们的出口产业来讲升太多的话是不利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加单元。
时候，你要我想着去爱去拥有，就算是再短暂的温柔，能重逢这人世已足够。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定留在发生的那天不很久，看时光的残酷舍不得被遗忘，这命运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是哭过也争吵心让走念头，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眼前，你不再伤悲，永恒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幸福的瞬间，因为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报告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台股的走势，目前呢涨了98点来到4803点齁，那就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再延续昨天的气势啊，至少要收红啊，这个涨多涨少没有关系啊，只要涨一点也还是破历史新高纪录就是了哈。这个台股继续加油啊，其实昨天呢刚好跟朋友参加记者会啊，有人私下就在说已经有人喊出台股上看50000点了哈，反正大家呢就现在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当中哈，其实街头巷尾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股票，就有时候呢中午出去吃饭啊，排队的时候呢，这个排队人潮里面呢前前后后就有人在说我今天买了什么股票啦，买了什么 ETF 哪些 ETF 要上市啦，他们都寥落指掌啊，所以现在买股票好像变成大家人民运动了齁，不过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要有这个风险意识就是了，也不要这个太杠杆操作就是了，有赚钱当然开心了，但是不要压身家在做投资齁，这个千万千万记得齁，还是要留一点点本就是了。好，这个总之希望大家都赚大钱啦。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又到了每个月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我们依然欢迎今天的来宾，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彦文早安。
杰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来，这个礼拜这次呢又要带来什么样这个好文章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好，我们来谈一个算是新的趋势概念啊。我想大家常常在谈工作的时候，我们觉得理想工作，我们都说钱多事少离家近，
很难吧？
很难啦，但是大家都希望钱多一点嘛。
那当然，
像刚才杰夫讲的，现在大家都在谈股票，
是是是，
对，大家都想赚点钱。然后事情少呢，也是人之常情。好，这两件事情在一般工作上，虽然大家的期望，可是不太容易达成。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篇文章哈，离家近。离家近这个概念哈，其实在现在国外，其实我们今天会举日本的例子哈，它其实已经有一点把这种离家近的概念把它融进了工作当中。
是，
这篇文章哈就强调一个重点，叫做知识园区。什么叫做知识园区哈？以前我们常常很多我们上班要到公司里面去嘛哈，如果是比较大规模的公司，常常有个企业总部。好，但是你的企业总部里面呢，通常就是办公区域，好，顶多就是有些比较好的，可能有餐厅，好，那有一些现在可能也加一些健身房啦，可能加一些休闲，其实有的，可是这些东西哈，好像还是不太够，所以现在在国外哈，兴起了一个叫做知识园区的概念，它这个知识园区有点像是把办公地点造成大学的校园。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区域哈，可以撑起你一个完整的日常生活的节奏，你可以在这边工作、开会、学习，好，甚至你可以进行一些休闲活动跟社交，都可以在这个园区里面完成。好，主要是他们发现哈，这个研究发现你这样子的做法可以提高员工的生产力还有生活上的满意度。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其实我们常常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工作是为了生活还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哈？其实这两件事我们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都希望能够兼顾，对不对？最好是你能够在就是这个叫做身心平衡，你既能够兼顾工作又能够兼顾生活。
那当然，
其实这样子一个知识园区，其实就比较有机会达到这样的目标。那主要就是，其实我想大家知道哈，在过去疫情期间我们很多时候变成远距工作，
没错。
那时候其实我们也谈过很多，那一段期间我们也谈过很多远距工作相关的这个议题。其实大家那时候觉得，会不会以后办公室会慢慢消失，远距工作变成常态？但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其实也不尽然如此哈。但有一些工作我们发现确实可以用远距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其实办公室这件这个概念或者这个场域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工作它还是需要协作，还是需要共同的判断跟互相学习，所以共处一地哈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那既然如此的话，其实所以企业管理这个领域就在思考说，我们怎么样把办公区域这个地方弄得更好，更符合人性，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园区。
嗯，
那知识园区其实它有一个两个很重要的衡量重点，就是我们常常在想这个思考员工或者思考企业的生产力的时候，会想到一件事，就是工作生产力，就是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可以完成什么项目，这些东西这一定是企业很重视，但是常常忽略到另外一个面向，叫做生活生产力。
嗯，
什么是生活生产力呢？就是你在办公室以外完成的项目，它涵盖了很多东西啊，做通勤，通勤就是生活生产力的一部分，或者你又说要处理个人事务，就是说我们到底为了生活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活嘛？你自己总有一些私人的事情，你也希望好好呀。那有了这些周边的东西，你才能够好好的恢复你的工作能力，让你维持工作的绩效哈。所以很重要的，除了工作生产力以外，还需要生活生产力，因此也促成了这个生活知识园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请问一下叶文，这样听起来我是不是需要有很大的场地才能来做这件事情呢？
其实不用，其实不用。
不用吗？
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东京。东京我想大家都知道地小人稠，
是
你想要在东京创造这样一个知识园区应该很难，但其实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这个两个最著名最知名的现在实践这个知识园区就在东京两个
是
我们先来讲一下它这个整体的研究哈。
对，
它其实它的整体研究很有趣哈，因为它讲到说它这个研究是针对七个国家，规模蛮大的哦，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英国、美国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七个国家的1200位专业知识工作者调查哈。那他们发现其实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生活生产力对这些知识工作者来说非常重要。那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通勤时间，他其实很在意通勤时间。不过他里面这个数字我有点蛮惊讶的哈，因为他调查这1200位知识工作者，他们平均的通勤时间来回75分钟，
还好吧？
蛮短的。
对啊，75分钟，
蛮短的。
你如果以台湾这个我们捷运那么发，不要讲别的地方，台北是捷运还要有大众交通工具那么发达，其实有时候到办公室来回都得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对啊，
对
啊，对。所以我想说，75分钟还蛮短的。
对，
没关系。他讲到很重要一件事哈，就是即使这75分钟，对于一般的上班族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怎么样缩短这样的时间，其实可以让大家得到更好的休息，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何况我们现在通勤时间通常都对于这个时间，
没错没错，
是来回哦，来回。
对呀、啊，这到底在哪里调查的？居然75分钟可以来回。如果我住的那么近的话，我倒是觉得还蛮方便的。好，是，请继续来。
好，那我们就来讲我们这个他提到这个东京的这个知识园区做的哈，因为东京，我想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地小人稠，但是它其实哈，在现在东京有两个区域已经做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一个在六本木，好，一个在那个涩谷，这两个地方哈，我们先提这两个例子好了哈，他们这个知识园区的模式为什么做得那么好哈？因为它其实是在他们，我想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个长期的这个通货多，还有这个经济泡沫化这个背景，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日本经济泡沫很久了哈。但是他们在东京这个地方哈，其实做了一些事情，让这些地方变成现在一个知识园区的一个代表。我们先从六本木开始讲哈。六本木，我想大家如果对日本有一些了解哈，它是一个夜生活的地方，
对，是
很多酒吧啦，还有很多外国人聚集啦。
是，
所以它原来的特色，它并不是商业或金融区哈。
嗯。
不过在2000年初期，就21世纪的初期哈，有一个日本的地产。